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康乃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康牧师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好，弟兄姐妹平安，应该都听得到啊。
是。
那么我们今天讲平安平安，随便酒的神迹，我们就从第一节干起啊。第三日，这第三日呢，是从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讲耶稣召腓力以后的第三天，第三天就腓力被召以后的第三天，有一个娶亲的宴席，我们看到耶稣参加这个宴席，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一件事，何况看到他参加了，就是吃喝嫁娶这些世俗的庸俗的事情，一点不邪恶。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这是因为是上帝所安排的，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只是常常陷在其中，忘记了上帝，那就不好了啊！吃喝嫁娶不是罪，吃喝嫁娶成为我们的神就是罪。就像挪亚时代，人就是在吃喝嫁娶，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在刚开始的时候，但是迟早就因为远离了神，就有很多的邪恶。吃喝嫁娶不是罪，我们感谢主。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约翰福音从来没有称她这个女人做玛利亚，都是写耶稣的母亲。写玛利亚比较简单一点，写耶稣的母亲比较长一点。为什么约翰福音都在讲耶稣的母亲，不讲玛利亚呢？我觉得从起码从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神迹可以看出来，约翰福音在强调这个女人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就天国的事而言，地上不管有多亲密的关系，母子的关系都不能拿到天国，到天国一定要有认识耶稣有信心才行。人间的一切，受造世界的一切，都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即使是耶稣的母亲也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约翰福音特别强调他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在第一个神迹里，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惊奇的事情，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了。玛利亚显然是先到那里，很可能他是婚礼的管宴席底下的一个负责的童工吧。那然后呢，第二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席，赴宴呢、去吃饭啊，原来还有很多学问的。那个有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我们主耶稣却说天国就是请客吃饭，他用请客吃饭讲了好几个天国的道理。那么耶稣自己也跟门徒一起去，不管有什么别的道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去赴宴席也是门徒需要学习的。门徒要学习的不仅是很多奥秘的天国的道理，门徒甚至也要从地上的事来学到天国的道理。他们要学吃喝嫁娶的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切的工作都可以跟神相连，一切的工作也可以跟神疏远。跟神相连包括我们扫街，做董事长，位高位低好像跟传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那也是主的事。如果我们把这些事看作我们尊主为大的一个做法，那么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传道人，是神职人员，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在主那里，那仍然是在做世界的事。不是看你外表做什么，是看你内心想什么。耶稣需要门徒在这个看起来很世俗的吃喝嫁娶里面看到上帝的奇妙。这个宴席呢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就是酒用尽了。酒用尽了是准备的不够吗？还是来的客人喝的太超过了估计？总之这是尴尬的事情。那玛利亚呢，既是看起来是跟管宴席的有点关，所以他就来找耶稣了。他非常客气的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玛利亚甚至没有说，儿啊，你想个办法吧。他只有说，他们没有酒了，很小心翼翼，很客气的提醒他，有一件事发生了，他们没有酒了，儿啊，想个办法吧。耶稣的回答实在是我们华人会吃不消，所以和合本的译本呢就把那个重要的字改了，重要字就是当耶稣听到母亲对他这个很客气很婉转的就是求告的时候，他的回答不是我们想的，耶稣用非常标准的中国孝子的方式说，哎呀母亲大人不要担心，孩儿这就去解决问题。耶稣没有，耶稣不是我们想的那个非常乖的温良恭俭让的，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字，女人，第二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第三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都是极其不礼貌不客气的。我听过有人说要把这个事情冲淡一点啊，各位你在看圣经听到的时候，务必要把圣经的话放在最高，讲到的人和听到的人就是你自己，想的是什么还要放下来一点，神的话那个文字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现在很多人提倡要看重这个文字的文脉，就是上下文还有文字的背景，其实文脉和文字的背景都不如文字本身重要，文字本身很重要。有人就说，哎呀，这个照当时的文脉来讲，叫母亲叫妇人没有不敬啊，这个叫妇人呢就是叫她像夫人 Madame 一样，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不通的啊。在座的母亲，你儿子叫你 Madame 恐怕你也不会很高兴，就是要叫我妈，对不对？耶稣说妇人很陌生啊，你这个女人。然后下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是一句客气的话，新约旧约都有用，甚至这句话是鬼对耶稣讲的话，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灭我们吗？我们跟他不相干，他跟我们不相干。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三节，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那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就跟你没有相干了，信主不信主是没有相干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也是耶稣喜欢讲的话，这也是整个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近了，现在就是了。圣经里这个时间的观念很特别，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管耶稣怎么说，有什么意思，我们人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你叫你的儿子去倒垃圾，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真要给他一个耳光吗？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是你的妈，哎，你的时候没有到，妈妈的时候到了，你就去倒垃圾去。耶稣对玛利亚说，也对我们每个人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做事的时候永远不会到，耶稣永远不会为你做什么事，因为他跟你没有相干，因为你是抵挡他的，因为你是远离他的。唯有在一个时候，一个条件之下，他跟你相干，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信与不信的没有相干，跟主之间没有相干，尤其我们都是堕落远离上帝的， 人间的任何关系，身肉体的任何关系，都在天国里没有用。你们听过这句话吗？上帝没有孙子，牧师的基督徒的儿子不是上帝的孙子。每个人必须自己信了耶稣重生得救才是神的儿女，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要跟神有关系，你不要说我去过教会。你跟神有关系，你不要说我会唱圣诗，我听到这个世界有好多很棒的合唱团，甚至包括好像慈济吧，还是佛光山的，他们也会唱弥赛亚，唱得非常好，非常高水准。可是他们认不认识上帝？有的时候看到那些音乐家，现在音乐家很多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基督徒，甚至他们学艺术特别前卫，特别多同性恋也是有的，但他们唱可以唱得非常的庄严神圣，甚至你可以被感动，你眼泪可以掉出来。但是你跟他跟上帝不是你的声音和他耳朵的关系，是你的信心跟他的君王的权柄有关系。你信不信他？你不信他，他跟你没有关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富人、男人、女人、男女老少，神对这个世界呼唤，我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听你祷告的时候还没到，我替你做事的时候还没有到，我安慰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我鼓励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拯救你的时候也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就是你信他的时候，你要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能到，就没有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看哪，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神喜悦你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神为你做事的时候？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如今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引自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的话，说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的话，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你跟神有关系，是因为你现在对神有信心。你说十年前我是一个宣教士，那不是现在，那个神会考虑对你的账本上怎么写，神会考虑，但是起码你现在没有信心，此地没有信心，你跟他没有关系。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当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各位，耶和华什么时候相近？现在是悦纳的时候，就是现在是神心情喜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要要求老板加薪，什么时候要求老板升你的官，就是他心情很好的时候，他很高兴的时候，像亚哈水乳王要很高兴情绪很好的时候，以色列才敢求。那么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心情比较好？我们的神什么时候比较高兴？哦，你奉献了很多钱的时候，哦，你刚刚去短宣宣教回来的时候， 你做了很多遵守律法的事，神很喜悦吗？不不不不不，你想要用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我告诉你，圣经上律法是惹动愤怒的，神要求的是完美的事，人永远做不到的。什么时候你跟神有良好的关系，什么时候神是悦纳的，高兴快乐的时候，就是当人有信心的时候。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悦纳你。当你的奉献是有信心的奉献，他就悦纳你。当你的侍奉是有信心的，就是依靠上帝的，就是高举上帝的，就是依靠他的慈爱的，那是神喜悦的。耶稣说妇人，他是非常慎重的，也是充满了爱的，说了这么强烈的话，对他的母亲，对他肉身的母亲，对我们，对每个世代人讲，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说想当年，你不要说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你也不要说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将来也是重要的，不管是前或后，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好，将来也好，现在好，以前也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现在，你不要吃老本，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了多少事情，你也不要说啊，有一天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天还远了，来不来都不知道。你要做的是现在此刻，主求主现在给我信心，求主让我不要变成一个老油条的基督徒，在刚信主的时候有纯洁的信心，现在都变成演戏了，没有真实的信心了。哦，虽然是这样讲，可是这话实在是太难听了。但是耶稣不能讲到更细节了，就是说人间世界受造物肉体的关系，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带到天国里去。玛利亚怀孕是圣灵感孕的，生下来的孩子跟他也没有关系。我们说耶稣肉身的母亲跟他没有关系，他的确奶过喂过他奶，他的确在腹中怀孕十个月怀胎把他生下来，耶稣的血肉是玛利亚的血肉，但是跟他没有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如果耶稣结婚的话，这个当然我们不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耶稣是有人性，他是可以结婚的，他是能结婚的，他太太除非是信他的，也跟他没有相干。各位，你跟主只有一线之连，就是你的信心，不是过去的信心，不是将来的信心，是现在的信心。玛利亚听得懂多少？玛利亚听到的就是这个儿子向来是很奇怪的，现在更奇怪了，居然叫我妇人，不是奇怪，是没有礼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哎，别人跟玛利亚跟母亲相干，玛利亚跟耶稣就更相干了。我怀你十个月把你生下来好辛苦啊，而且人家都把坏名栽赃在我的头上，说没有结婚就怀孕的，我为你受很多苦，哎，你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什么时候还是？现在已经很紧急了，没有酒喝，哎。玛利亚是一个蒙福的女子，在30年前，她还是个童女的时候，天使跟她讲。玛利亚，圣灵会荫庇你，你虽然没有结婚，神的大能会让你怀孕，会生孩子，这个孩子会成为人类的救主。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是顺服的，那么小的时候就会顺服，如今过了30年了，这个儿子再一次刺痛他， 在平常生活中有多少次刺痛他不晓得。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上一次的回答是，我是主的使女。虽然我这样人家看就是未婚先犯了淫乱的罪了，现在你这样对我说话这么不礼貌。玛利亚没有一个耳光打过去。玛利亚对佣人说，对那里的仆人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跟以前他说的那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一样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像那个有信心的百夫长一样，夫子啊，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哎，因为你有权，我是有权柄的人，我也在人的权柄之下，我懂什么叫权柄，我知道你有权柄，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你不必来了。耶稣很惊啊，哎呀，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也没有看见过。各位，让我们使他惊奇，怎么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心。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希伯来书我刚刚讲的。好，下面这个紧张的这个对话虽然很短，告一段落，描述现实的事。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剩两三桶水。犹太人有洁净的礼，就是你从外面进来的客人，或者是任何人，主人也是一样，外面进来回来要行洁净的礼，要清洁你的手脚，那是会用到一些水的，所以他们有摆石缸在那里给人做洁净的。约翰福音是一个属灵的福音，就约翰福音有很多属灵的意味。那么这里六口石缸有没有特别的意思？我不知道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石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但是六口在那里是很大量的水，非常大量的水，因为赴宴席的宾客很多嘛，所以就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摆在那里没有什么用嘛，现在大家都被洁净了，已经在里面吃饭喝酒了，现在缺的是酒不是水，但是有六口石缸在那里，里面有大量的水，每一口可以剩两三桶水，每一桶水又可以不知道剩多少瓶的酒，或者多少，每一瓶又不知道可以剩多少杯的酒，就是这是有个巨大的量在那边。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我想直到缸口也有圣灵的意思，满了，满了，然后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水变成酒了。水什么时候变成酒的？把水倒在缸里的时候吗？把水从缸里舀在剩酒的器皿里面的时候吗？把酒倒给客人的时候吗？客人喝的时候吗？什么时候水变成酒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刺激的这个作为里面，有个巨大的惊人的神迹发生了，就水变酒了。 那原来是水六口十缸，现在有不可思议多的喝，每个人喝饱了都还有很多剩的酒。这里解经家喜欢说，当神工作的时候，当主耶稣工作的时候，当人有信心让主耶稣工作的时候，那个丰富的恩典是像六口十缸里剩的酒一样，变得酒一样，又好又多。好了，他们就把这酒送给管宴席。约翰这样写，我觉得有点吊人的胃口了。如果这个，除非他们动作很快，否则六口十缸要倒满了，要花一点时间的。而现在缺酒是很急迫的事，好像就慢慢吊你们的胃口。等啊等啊，酒还不来，酒来了，管筵席的就尝了那水变的酒，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意思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卖这么好的酒，或有你们家里会存这么好的酒。他就叫新郎来了，管宴席不知道水从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各位，我们等一下会讲，任何一个神迹，包括这个神迹，谁得到帮助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神从旧约到新约都行很多的神迹，行了神迹，谁得到帮助了？喝酒的人吗？看起来好像是。瞎眼的人，耶稣行了神迹叫他看见，是不是瞎眼的人得到帮助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拉撒路得到帮助了？生病的得医治，是不是生病的得帮助了？各位，没有。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这五千人后来多半都离开他了。神迹并不只是要帮助那个神迹所施于的人身上，神迹最大的事是要见证耶稣。所以水变酒的重点不在水变酒，甚至不在耶稣使水变酒，问题的重点在于借着这个神迹你要信耶稣。你有这个福气吗？当佣人把这个酒给管宴席的喝了，他也不问从哪里来的，他把新郎叫来了，似乎这个管宴席很不高兴，对他说，第十节，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他是在责备新郎，那个酒大概实在是非常的好，他就说，你怎么做这种事？大家都是先放好酒嘛，可能新郎放的也是好酒，但比起现在耶稣所变的就差多了。你让我们现在才开始喝好酒，真是不够意思。各位，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十一节特别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不动声色的显出啊，他身上没有发光，他没有让人看到他的手做了什么事。事实上他手根本都没有做，都是那些仆役在做的，仆役在倒水，仆役在舀水，仆役在倒酒。这个神迹，耶稣的手没有碰到任何东西，跟拉撒路复活一样，耶稣只有讲一句话，拉撒路出来。这里耶稣连水变成酒，指着水说酒变成酒，他都没有说。但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对其他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就发生了，水就变成酒了，就显出耶稣的荣耀了。最重要的，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你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很多次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你甚至可以说 今天我信耶稣，不是说你以前没有觉知信主过，不是说你今天又重生了一次，而是说我今天对主又有更深的认识，同样是那位主，同样是那么了不起的，我对他的爱有更深的认识，我对他的慈悲怜悯有更深的认识，我对我的罪大恶极有更深的认识，哎呀，我对我的没有盼望，或者只有信靠他才有盼望，我有更多认识，我信他了。门徒就信他了，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一直不断的在讲，门徒就信他了，好像以前没有信仰，其实以前就信了，只是现在又有更深的认识了，门徒就信他了。哎呀，神迹奇事的重点在耶稣啊，神迹奇事都是指向耶稣的，如果神迹奇事没有让你到耶稣那里去，这个神迹奇事就走错了。如果神迹奇事让你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不是要去信耶稣，也走错了。在这里管宴席的他经历了神迹奇事，虽然他不知道这是神迹奇事，但是他经历了，他喝了，他也知道这是好酒，他也责备了新郎了，这个神迹奇事对他只不过是他以为新郎很小气，把好酒放在最后。那些佣人舀水的、倒水倒酒的，他们也经历了神迹，我说了不知道那个神迹是在哪一个步骤发生的，但是他们经历了，他们甚至是让这个神迹产生一个主要的人物，倒水舀酒，再倒酒，他们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诶，刚刚倒下来明明是水，怎么这舀出来的这么香啊，这么香的酒，他们有没有，我不晓得。但是同样如同对管宴席的一样，这个神迹对舀水的佣人、倒酒的佣人，如果只到这里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宾客喝了这个酒都很高兴，没有来信耶稣，那这个神迹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你是瞎眼的，耶稣医好了你，你没有去信他，那神迹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祈求耶稣帮你在考试、在婚姻、在什么事上能够克服困难，耶稣真的帮助你了，你没有更加的信靠他，这个神迹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各位，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哪一个世代的人像以色列人那样经过了那么多神迹，每天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喝那随着他们行走的灵磐石的水，有云柱火柱跟他们在一起，耶和华住在他们里面40年。圣经上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多半多到什么，60万人里面只有2个神喜悦的。经历了神迹，经历了巨大的神迹，没有哪个时代比他们经历更多，有帮助吗？有用吗？5饼2鱼，磐石出水，这些神迹的确是要人不饥不渴，医治的神迹是要人身体好，斧头飘在水上的神迹要解决门徒的困难，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你去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8个神迹，约翰福音就是绕着这8个神迹写的。第一个就是水变酒，那个画龙点睛的那句话应该就是2章11节，门徒就信他了，其他的不重要。第4章医好大臣的儿子，在4章53节说他们全家就都信了，这也是有福。第3个神迹在毕士大那里，一个躺卧38年的瘫子，耶稣医好他了。可是这个神迹没有叫任何人信主，包括这个瘫子有没有信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瘫子在他能够走了以后，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他就起来走了。这里有没有信心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件很遗憾的事，他大概38年没走，现在会走，太兴奋了，他居然忘了做一件最重要的事，他应该俯伏在耶稣脚前膜拜他，然后说你是谁，谢谢你。他没有，耶稣把他医好马上就走了。后来犹太人看到他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走，没有吃惊，反而责备他为什么在安息日走，然后说那个人叫我起来走啊，那个人是谁？瘫子不知道。你以为你38年不能走路，现在能走路了，这是最快乐的事吗？不是，是你38年不认识上帝的儿子，你现在认识了，这才是最快乐的事。第四个神迹是喂饱5000人，结果也非常的不好。哎，你说康牧师不是说我们神迹要让我们到耶稣那里去，那就对了，如果留在那里吃留在那里喝而没有到耶稣那里去，那是不对的。哎，那5000人可是追寻耶稣哦，追着跟着他跑，要拥戴他做王哦。你跟随耶稣，你追随耶稣还不够，你追随耶稣的什么？你追随耶稣，你以为耶稣是一个英雄，你现在跟着他，将来他得天下你就可以做左丞做右相，这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到那在那个时候也不过是这样想。我们追随耶稣是要得到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追随耶稣要得到神的生命，我们追随耶稣要得到神的话。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当耶稣看到这么多跟随他的人，要跟随他甚至要拥戴他做王的人来了，耶稣说你们不要这样来找我，你们找我就是为吃饼得饱，不要吃这个饼，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意思就是要信我的话。耶稣给他们饼和鱼吃，他们要他做王，跟随耶稣啊，很好啊。但是跟随耶稣如果只是想要吃饼得饱的话，那实在跟随错了。你跟随耶稣信靠耶稣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就是因信跟他结合起来。这5000人就离开了，这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对彼得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的回答真是好，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第五个神迹是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走，这个我们在这里比较没有关系就不说了。第六个是耶稣使生来的瞎子看见了，使生来的瞎子看见了，也是让那个瞎子不是只是眼睛看见，心灵看见了。第七个是拉撒路的复活，第八个就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门徒听到耶稣的话，听了又打到很多鱼了。他们打到很多的鱼，耶稣所爱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两个字而已，是主。岸上那个人是主。各位，那么多鱼，他们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到，现在打了这么多鱼，很多人可能就会看，哎呦，这是鲑鱼哎，哎呦，这是什么鱼哎？这很值钱，一斤200块的，是鱼啊，是好鱼啊。约翰说是猪，鱼是很重要，吃是很重要。没有什么比上帝的话比上帝更重要，求主怜悯我们。各位，神迹奇事是很好的，但是要记得神迹奇事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不是 因为神机骑士，有神机骑士而说，就说这个行神机的人能行，就是真理。神机骑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检验灵性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机的标准。这个我不是反，我不是说没有神机骑士，当然是有神机骑士了。只是如果你太高举神机骑士就麻烦了。在生命记十三章里面有讲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机骑士，他显的神机骑士应验了。如果他说他的信息是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摩西在那时候就警告，上帝在那时候就警告，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听，不可以听。各位，你今天看到有人行了神迹其实，其实很多异教徒的神迹其实都是欺骗的，但是有的可能是真的神迹其实，就像法老的术士，也许行的不是魔术，是真的是神迹其实。你也不要信啊，因为耶稣跟我们讲了，耶稣说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行神迹奇事，耶稣说若是能行，就连选民都会被驱哄。所以有神迹奇事不是坏事，但是更重要，他是不是在讲上帝的话，讲上帝的真理。如果我们那么看重神迹，有人能行神迹奇事就去膜拜他。生命记十三章那里讲，就是我刚引的经文在那里讲，他的神迹纵然是真实的，你也不可以去听他的话，不可以听他的话，要把那个做梦的，把那个说预言的先知打死。如果你有先知行了神迹其实叫你去拜别的神，把他打死。如果有你亲爱的弟兄，你怀中的妻，你的儿女，或者如同你性命的朋友引诱你去侍奉去敬拜我们不认识的别神，跟你再亲再好，把他用石头打死。如果有一个城，这是一座城，有那么多人出来说我们去侍奉敬拜别的神，即使他是一个城，也要把那城里的居民通通消灭掉。这话是很重的话，我们不去多分析了，我们回到这里讲的神迹。我们说重要的是听主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要听他。夫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哎呀，感谢主，主啊，我们跟你相干的，你的时候随时都可以，你任何的时候发任何的命令，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人和神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信心上，其他肉体的属肉体的关系，即便是母亲，在天国里也不相干。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对主说，我们常提醒自己，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呼召带领我们归向你，你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让我们认识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的眼睛居然能看见，居然能看见你的真理，能听到你的呼召，甚至能够说你吩咐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求主带领我们，盼望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解决这世上的很多我们的和国家人类的大事。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天跟你的关系是新鲜活泼的，是成长的，是稳重的。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